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文辉，林成牧师好。
哎，罗大哥好，
大家好。
其实呢，这一阵子啊，可能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都是戴着口罩在录音室里面制作节目，
戴了好久了，
戴了好久，
好几个月了，已经，他们都已经习惯了，我们也习惯了。
前一阵呢，我一个同学送来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哈，想想看，一个人戴着墨镜，戴着口罩，戴顶帽子。所以呢，他在他的这个 T 恤衫上面呢，就把自己的照片呢，给烫上去。他说：“这就是我。”
聪明，聪明，不然的话根本认不出。是，
我想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可能很多人啊说啊，这个苦中作乐哈。其实我们要真的在生活中呢，要增加一点幽默呢，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在日子才会好过一点，真的千万不要一直长期的沉溺在这种郁闷呐、哎呀，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过去啊？该怎么办呢、啊？整天在那里又担心害怕，那么有的时候反而会让自己的情绪呢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啊，很多人都讲啊，那个外在的环境呢是我们改变不了的，
是，
但是我们的心境呢是可以改变的，对吧？
其实真的心境是很重要哈，所以内心真的需要强大一点，要不然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啊，不只是这个疫情啊，其实在基督徒信仰生活中间呢，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遇见不同的境况啊，无论是我们个人的、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自己在侍奉方面，有的时候遇见的一些挫折，那么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呢，都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呢、我们来面对。当然，更重要，我们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面对这种各样艰难的环境。
那说到这个强大的内心呢，我认为啊，基督徒的祷告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很多时候在没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家好像祷告不祷告没什么分别，但是在压力底下呢。祷告就表示起码你知道这个世界呢不是个封闭的世界，还有上帝的同在。
有一首诗歌，对啊，其实罗大哥讲的很好，就是这个内心强大绝对我们不是在啊所谓灌注一些所谓心灵鸡汤哈 基督徒啊，我们啊要靠自己内心强大，其实很重要，就是祷告，圣灵来帮助我们。但是在祷告生活当中呢，其实不可以忽略的就是在各样的经历中间呢，我们怎么样在祷告当中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在这个逆境的中间。
是。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啊，对于祷告这个议题呢，一定感触格外的深刻。我想不只是为这个过去这大半年的这个疫情了，那么这一阵啊，内地啊，天灾啊，各方面的水患啊，蝗虫啊，各样的这些自然的灾害，其实呢也越来越发觉呢，很多基督徒也看重祷告，警醒祷告。那对教会侍奉的同工来说呢，其实在这段时间我想大家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祷告是更加的重要。
对，特别是在这些灾祸到处都是的时候呢，你发现祷告就是提醒你上帝还在看顾，还是有恩典有怜悯，所以祷告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八大通里面呢，我们就要和同工呢一起来谈一谈很实际的，就是在基督徒祷告生活中间呢，很多基督徒心中常常有的一些疑惑，甚至可能我们有一些的瓶颈呢，我们怎么样去突破，以至于让我们在祷告生活中间呢，能够更加的来经历神。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视野八达通，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探究牧养实际挑战，从牧者的眼光看社会，帮助牧者扩张侍奉境界。林成牧师、罗文辉老师和你一起探讨教牧视野的八达通。
好， 回到我们八达通，我们也盼望呢，透过这个平台呢，我们真的和同工啊，在疫情的当中呢，我们真的可以探讨一些不同的题目，也让我们在侍奉、在生活方面呢，能够更加的让信仰生活有所结合。
嗯，
那么刚才我们一开始谈到祷告哈，那很多弟兄姐妹一谈到祷告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这种的体会。有的人会说，哎呀，感谢主，我非常热衷祷告，因为神真的垂听祷告。那么也有人说呢，哎呀，我也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我就是没有力量祷告，甚至呢我就不想祷告。那很多基督徒在祷告生活中间呢，我想常常会有这样的纠结，这种的疑惑，是不是因为我常常在想，就是我们祷告，可是呢我们一直没有得到上帝的应允，甚至有的时候祷告了，我们也期待说，哎呀，我现在需要找工作，哎呀，我现在需要这个孩子要考高考啊，哎，我们祷告，我们甚至迫切祷告，进食祷告，结果呢出来的成果呢真的不如所愿啊，工作也没着落，这个高考呢也没考好等等。那么很多人就说，哎呀，算了，祷告根本没有用了。
对呀，对。
那么，所以甚至有的人就说：“哎呀，祷告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吧，就是交托了，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对祷告呢，好像是了解，可是又是一知半解。
甚至呢，有的基督徒就是在刚刚信主不久的那个阶段呢，比较热心祷告，但是慢慢发现，原来不灵的，
不灵，
神不听祷告呢，那就算了，都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对，很多基督徒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刚信主的时候祷告，觉得哎呀，真的好像神真的是又真又活哈。比方我在等车啊，等了半天车子都不来，
有求必应啊，
下着大雨就说主啊，求你让车子马上来吧。祷告完，真的车来了啊，
就是
啊，神真的是垂听祷告哈。那么生活中很多点点滴滴，但是。其实祷告是我们一生的这种功夫哈。那么有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对祷告存在的误解，就是好像神呢真的是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很多人大声的祷告，主必成就啊，
宣告
啊。那当然我们也相信神垂听祷告，是不是做出这个大喊，这个所谓主必成就，就真的获得一切我们所想的呢？
我认为你大喊不是保证你一定会得到你所想的，但是呢起码这个心态，就是说我不放弃，我要继续，这个不灰心的祷告，这种心态我觉得才是最重要。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迷信局限于这种所谓外在的形式哈。那么比方过去很多人说喜欢用这种，我不晓得罗大哥有没有听过，就是宣告式的祷告。
我听过，我自己就没有
啊，就是我宣告明天呢主要给我成就什么什么事啊。当然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信仰够成熟，我们不会去求一些所谓一般很肤浅的这种世俗的这种物质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在某一些需要上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以为我们用这种所谓宣告式的祷告啊，神就一定会给我们成就。
所以就是说这个宣告式的祷告呢背后一种心态，就是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
好，那谈到这个心态呢，是不是表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真的当我做出这样宣告了，神就要为我成就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做出宣告，我们就认定神一定会为我们成就，会不会另外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认定自己已经比神更有主权。所以这个就是比较严肃一点的话，就是一个神学性的问题了哈。那么是不是我们不自觉的好像代替了我们觉得说我们用这种所谓宣告的祷告呢，那么我们就神一定要按着我们的想法来成就。那有的时候在教会侍奉里面也是如此啊。我们在侍奉的中间，当然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也相信呢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神的话，神的应许。
对对。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只是祷告，希望按着我们的想法来成就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大的是一种挫败的那种的经历，
就是越来越沮丧了，
变成。
所以我要回到圣经里面，坦白说，林成牧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圣经 没有这些所谓的宣告式的祷告，只有神他自己说，哎，比方在一个战争里面呢，上帝就说，哎，我一定把这个得胜赐给你们以色列人，你们就奉我的名去打仗吧。
嗯，
那他这样宣告的话呢，那是有的，因为他们宣告呢是宣告神自己所说的话。
嗯，
但是问题今天我们的宣告式的祷告往往不是这种，比方我宣告你的病一定会好，那其实上帝没有这样应许我们呢。
是是，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宣告呢，很多基督徒啊，我自己碰过很多啊基督徒，他们说，其实牧师祷告完以后，我自己心里还虚虚的，
这是因为没有宣告。
但是我一定要宣告，因为我要有信心呢、啊。
嗯，
那因为是不是我的不信呢？所以上帝没有成就这样的祷告。所以很有意思的，有人就在探讨，就是如果当神真的不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啊消极负面的思想，就是说那反正祷告不祷告神都成就了啊。
嗯，
那么如果呢神已经都成就，那我祷告本身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其实我想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不是说因为、的确上帝有主权哈、但是并不是说啊我们因此可以忽略甚至我们推却了所谓基督徒祷告的责任。
因为在我认为祷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属灵的操练。
是。
比方我们刚刚您提到过，第一个呢就是那个你不可灰心已经是个很好的一个训练了。
对。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祷告一两回，好像没有得到什么答案呢，我们就说哎放弃了。但是圣经呢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不停的祷告，继续的祷告，不要灰心嘛。
嗯嗯。
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坚持祷告，即便我们没有看到所谓的答案，所谓上帝应允，但是我们坚持祷告呢，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操练，让我们呢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
对，其实呢，当神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神真的不是好像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究竟我们能够做什么？刚才罗大哥谈到一个很重要也是圣经的教导，就是路加福音提醒的耶稣设这个比喻，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每一次我自己在读这两句话的时候呢，是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其实呢这个因果的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原来耶稣知道我们祷告会灰心的。
是是。
要不然耶稣不会说这个比喻哈。
对啊，
反正很多人说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不义的官比喻呢，在路加福音那里讲的哈。那当然啊，这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来的哈。所以其实在后面耶稣才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
啊，就是大部分的人没有信德的。
那个信德其实原来的意思是信心。
对。
那么那里的信心呢，其实不是讲到我们信耶稣这个信心。
嗯、
那里的信心呢，其实从经文的上文下理来看呢，其实就是在讲这个祷告的信心。
对。
意思就是说，好像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很矛盾。我们当然会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神成就，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神会加力量给我们啊，神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伸出手来扶持我们。
嗯，
好像我们都有这样的确信认知，但是呢，好像罗大哥谈的，当我们在操练祷告的时候，哎，好像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哈，奉主的名阿们，哎，好像整个天地就变色了哈，环境就改变了，好像还是一样啊。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随时随即笼罩在我们信仰生活中间的就是那个灰心、
就是、
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就说哎呀算了祷告没有用啊，我们不祷告、其实这个就上了魔鬼的当。
对，就好像刚才林成牧师你说的，耶稣已经看穿了人的那个本性、你可以说是劣根性嘛，就是这样子、就是开了一个头，但是呢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马上就会很容易放弃啊。所以呢坚持这个不可灰心就是祷告最基本要学的一个功课。
嗯，所以当神没有应允你我的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想我们第一个可以学习的就是刚才罗大哥提醒我们的坚持，坚持到底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探讨一些在祷告当中的一些疑惑。
主啊保守我的心胜过宝 守我的一切，因为一生的过桥是由我的心里发出，哦，恳求主接近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啊。
回到我们八达通，我们刚才谈到基督徒祷告当中呢，很重要的，如果神并不是及时的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第一，就是我们真的坚持不灰心，特别呢，有的时候我们为家人祷告呢，我相信啊，罗大哥，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无论是我们个人，甚至我们在牧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呢，甚至我们听众中间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家人呐、啊、不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好像都看不见这个祷告的果效。
是是，所以就要坚持到底喽，
嗯、
需要信心了、啊
嗯，
不能随便的放弃哦。
嗯
啊、
所以这个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要认定，除了这个不灰心以外，刚才罗大哥谈的就是信心操练的功课。我们要认定呢，其实啊，在祷告生活中间呢，不管啊时间的长短哈、啊，我们认定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那一个当下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基督徒属灵生命信心操练的一个必修科啊，
是 是, 是、
啊，真的要学习的这个功课，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生命当中呢都会走过的这个信心历程。
嗯嗯，
就是即使好像还没有蒙到应允，但是我们在这个所谓信心的操练当中呢，仍然可以坚定的依靠神。嗯，
就好像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呢，其实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自己坐牢嘛，对不对？
嗯，
因为信仰的缘故坐牢。那么按理说呢，坐牢的人应该是很不开心啊，
很沮丧，嗯，
对，沮丧啊，怨天尤人呢，甚至，但是呢，他在腓立比书里面常常提，喜乐，你们要喜乐，常常喜乐。而他自己呢，你看他字里行间，你觉得他真的是充满着喜乐，
哈、
嗯。所以在腓立比书四章啊、六节到七节那边呢，有一段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经文。保罗就说呢，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这里呢就讲到也是个心态的问题了。他自己坐牢，但是呢他说你们要常常祷告，而且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祷告、
啊。嗯嗯。其实呢在这里你留意啊，上帝并没有应允哈要成就一切我们所求的。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你看保罗刚才罗大哥提到的，他是在坐监的一个情况下。
嗯。
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呢，他自己也谈了，他说我所遭遇的事，
嗯
啊，反而是叫福音更加兴旺。
是，
那么意思就是说，保罗所看的，他不是啊，即使好像上帝啊，你帮助我啊，我为了你传福音呐、啊，你赶快救我脱离监牢啊，等等。 保罗说他所遭遇的事是叫福音兴旺，而在这里你看保罗呢在这里并没有谈到上帝及时为他成就，但是经文提到需要做的是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他说呢，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其实真的这种的心思意念呢，在祷告的中间呢，蒙主的保守反而是保罗在这个信心操练的功课上，在祷告的里面教导腓立比信徒。
是，甚至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后面，其实保罗说呢，我宁愿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那就表示说呢，他当时根本没有想过他有可能离开监狱，他甚至呢就会死在监狱里面。但是呢，他就是抱着这种信心，就算我真的死在监狱，但是我对神还是有盼望啊，还是有信心啊，我要坚持啊。那我也劝你们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你们也要学我一样，好好的保守自己那个喜乐的心，在主里面呢不断的祈求。
对，其实呢真的把应允与否，神是不是及时应允我们，甚至神不回应我们的祷告，其实这个主权是在神的手中。
对，
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所求的事上有所偏差的话呢，我们要求主修正。如果合乎主的旨意呢，对人的生命有益处的话，我们也一定相信，即便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啊，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祷告合神心意的话，时间到了神一定成就。所以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也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呢绝对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自信心上面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祷告的不单单是需要我们的这种的全人的投入啊，我们信心的操练啊，我们的坚持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个人主观上面我们自己去操练。但是客观方面呢，其实很重要，就是不可忽略，就是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上面。
对啊，圣经本来呢就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而不是你个人的感想感受。特别是近年来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强调个人的感觉感受，比方参加崇拜唱的歌哇非常感动啊，我流眼泪啊，那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好的崇拜，但是讲到好像讲的平平淡淡，只是讲圣经就觉得没有味道啊，今天那个崇拜有问题。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信仰慢慢已经好像那个根基已经动摇了，不再相信客观的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而是太依赖自己的感觉，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呢祷告呢跟读经是分不开的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里，这节经文我们非常熟悉，那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觉得圣经呢，神的话是非常真实非常宝贵的，就是即便在祷告的里面，当我们回到圣经，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的话，你会发现当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时候，很自然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真的会不一样。
是，
包括
是是
可能我们祷告，罗大哥我们都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自觉的，我们的祷告，我们包括我们的动机，包括我们祷告所求的呢，其实在神话语的光照下面，我们才会真的突然间发觉原来我的祷告方向不是神所喜悦的。借着神话语的光照帮助，好像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哈，能够刺入剖开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辨明。那如果我们的祷告脱离了神的话语的这种所谓的原则甚至引导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生活不容易有突破的。
林晨牧师，你提到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好像习惯性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呢、不停在讲啊讲啊讲讲很多的话，但是没有想过原来在祷告里面你也需要安静，有安静的时间让圣灵来讲话，
对，
让圣经说话。然后呢如果你真的愿意这样听圣经的话， 听圣灵的感动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原来有很多事情你以前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但圣灵光照你，哇，你才醒悟过来，就发现这个才是真理，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实。
对，
那我觉得这种圣灵的工作呢，通过祷告啊去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么除了这个神的话语的根基回到圣经之外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肢体之间的生活，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劝勉哈。
嗯，
有的时候在祷告中间我们会觉得很挫败很挫折，但是如果我们的身边想想看，有一些所谓的代祷伙伴、代祷勇士哈，不管啊，我们所谓的这个祷告网啊，祷告链啊，有一些所谓的肢体在我们身边为我们祷告，甚至包括啊，现在内地很多听众呢，我们都在网上啊，在微信里面，在 QQ 群里面的祷告会，你会发觉这种的肢体之间的这种的彼此的安慰劝勉呢，是更加更加重要。
对，这个信徒合一的见证嘛，互相提醒是很重要的。
嗯，所以保罗呢，当他面对他的患难的时候呢，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主内肢体，所以当神没有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很自然我们可以在肢体之间小组中间呢，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感受，你的困惑，你的不解，结果你会发现什么，哎呦，原来你自己不是第一个啊得到上帝说不的那个人啊，
是，原来有很多过来人他们的经验其实可以给带给你很多的激励的。
那最后一个呢，其实啊，当神如果真的没有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仍然存着盼望，耐心等候来面对每一天的信仰生活。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那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哎呀，祷告没有用啊，算了，我就轻易的放弃。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啊，会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罗大哥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又陷入这种所谓灰心沮丧，甚至不想祷告。
而且呢，我们认为我认为呢，应该活在当下，这个秘诀呢很重要。就是说呢，虽然现在目前的环境好像是不太如意，但是你还是照常的生活，这样子呢，你反而是充满着盼望。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得很好，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我们所经历的，无论是困境、逆境、环境、顺境，这些生活大小的事情，其实都有神的安排和他的美意的话，那么即便我们今天祷告没有蒙应允，但是在这个等候过程中间，我们仍然坚持忍耐，带着一颗盼望的心，而且甚至呢积极的生活，把我们当尽的本分尽上了，我们也相信神在各样的事上按着他的旨意呢，会让我们的生命得益处，也能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我越来越发现祷告是一辈子学不完的功课。
所以也盼望主内的家人同工呢，我们继续在祷告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哈，我们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这是一种坚持，这也是信心的操练。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盼望我们在主里彼此的代祷，在祷告中我们也能够一起的彼此的来扶持。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下次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同心合意，刚强壮胆。